看见一个鸟，它可以因一个鹦鹉，它可以挥挥手，这个鹦鹉可能就要跑到它肩膀上，就唱首歌给它听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因为亚当伏在神底下，那很自然这些万物也听话。但是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呢，你看见现在狮子就不听话，而且就这个性情就改变了，万物也跟着就背叛了。所以现在连蚊子都可以逼迫我们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了，你看见万物就受了污染。不光万物受了污染，你看整个的秩序就不一样了，地呢就长出荆棘来，所以你看整个世界呢就变成一种混乱，变成一种混沌的混乱的情形。那么现在你看见人与人中间，你看见因着罪的缘故就有了凶手了，然后慢慢的就成出来，然后慢慢的你看见有一些政权就出现，那政权的出现呢，就是为了要控制这些纷扰的情形，以控制这些混乱的情形。但是因为这些政权呢是落在罪人的手底下，所以呢慢慢的它就开始腐化了，虽然可以很理想的制度，所以结果变成人与人相争，部落与部落相争，人攻打民，民攻打民，最后呢你看见国就攻打国。那么所以这就是世界列国的开始，这个世界你看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这样就开始了，然后痛苦、困难、疾病、饥荒、不义就渗透到每一个层面。那么神当初所创造的以那些完美的情形，那个美景就完全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不光是来到地上要解决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的罪与神隔绝了，本来与神有亲密交通的，像亚伯拉罕，像神和亚当中间能有交通，所以万物就和谐了。那因着我们与神有了间隔，所以你看见万物就混乱了，因着万物混乱，人就攻打人，民就攻打民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神爱世人，那为着要解，那所以一面呢他为我们预备救恩，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就叫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就叫我们与神和好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直等到主回来，特别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圣经说万物都要复兴。所谓万物复兴呢，就到那个时候，因为现在你看万物都在叹息嘛。根据罗马说，你看见说，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中，这就证明人堕落犯罪以后的情形。但是我们的主回来，他不光是要叫我们的身体改变，不光是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。那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叫万物复兴。万物复兴什么意思呢？就叫所有这个万物要回到什么？回到这个什么地方？回到这个当初神创造伊甸园的情形。这个是神最后所要达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读到马太19:28，主说到了复兴的时候，那么到了这个使徒行传3:20，也说天必留他，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谓万物复兴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有的人能够进到神所预备那个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神要给人看见说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所完成的救恩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的问题，你看见说也解决了人与人中间的问题，也解决了人与兽中间的问题，乃人与万物之间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，人的情形应该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在属地的部分，就是千禧年属地的部分，那严格说来呢，那就是神给我们看见最后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，一个理想的世界，一个没有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比起属天的部分不能比的。这个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地上的部分是给我们看见人如果不犯罪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形，结果呢，这个地上的情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怎样带回，把人带回，把世界带回到他当初创造的情形。 但这个还不代表他最高的旨意，最高的旨意是在属天的那部分看得见的。你看见这些人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，所以让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虽然今天在地上你看见有一个属天的国度，有一个属天的部分，神把我们像众星一样摆列在那里，但另一方面，神因着他自己的话，他就在地上摆了一个很大的橱窗。那这个橱窗有一部分是以色列国所表现的，一部分乃是地上的列国所表现的。那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救恩是做到完全的地步。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地最后，你看最后你看见吗？连狮子跟绵羊能够在一起，小朋友手能够按着毒蛇的口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，你就知道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很明显你看见这些情形都要回到伊甸园的情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你看到这个千禧年地上的情形的时候，你大概就看到了，当时就想到当时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，那么伊甸园应该有的情形。所以神所预备的国，严格就说来，就是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，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当所承受那个国应该就是这样，就应该就是这样，就是在地上的部分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是指着这个世界的情形，那么指着以色列人也是如此。那大家知道说，等到人犯罪了以后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拣选了一个家叫做亚伯拉罕，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家，就是雅各家，然后从雅各家呢就产生了以色列国。那神为什么要选这个国呢？神要让他在万人万国中做见证，等到这个全地都拜偶像的时候，那么神要以色列国起来为他做见证。所以神让以色列国要做圣洁的子民，而且呢要做祭司的国度，希望借着他能够把福音，就是能够把神的救恩送到地极，能叫外邦人能看见光，能够悔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那么如果那但那个时候呢，神也应许，神也赐福给他们。那么神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们跟从的话呢，你们就神要使他们超乎天上万民之上，以至于他们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你看神给他们的应许，但这个情形从来没有应验过。我们知道说，一直到现在，你看以色列一直失败。那我们现在问，难道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呼，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所那个呼召，谁要后悔的吗？我们知道神的恩召从来不后悔，神的恩召从来不后悔的。神既然呼召了以色列人，他一定在身上要完成他的旨意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能成为什么？能成为祭司的国？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和大卫立约。所以讲到千禧年，你知道乃是神和亚伯拉罕跟大卫立约的结果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神为着守信，神为着遵守他自己所说过的话，所以不错，神忠心的旨意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，那是毫无疑问。你看见所有，你看见天上的情形，这就是永远旨意要达到的。但另一方面，神的话不能够随便就废去的。神既然答应亚伯拉罕，神既然答应这个大卫，说是大卫的宝座将来有，就是大卫的宝座是有人一坐在上面，而且大卫的国要无穷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回来的时候，当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，当他坐在大卫宝座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果然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大卫的国乃是没有穷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除了属天的部分之外，你看见主在地上留了个橱窗，因为地上的人所能看见的不过是物质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些人虽然以色列人虽然全家悔改了，但是他们没有得出个复活的身体。那个时候他们还留在地上，他们没有得出复活的身体。 所以那个身体呢，还像我们今天啊，他们仍旧能够娶妻，仍旧生子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天上的那个国乃是不朽坏的国，那个国呢是必须要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的。那么地上的国呢，神仍旧留在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见证说他的话永远不会错，他的恩召是不后悔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许许多多的都许许多都应验了。比方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版图啊，这个弥赛亚的版图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尤弗拉底河，到这个什么，到这个波拉大河之地，那块地方都是。那弟兄姊妹，在大概在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几乎要达到了，但他所能够达到的，弟兄，严格说来，不是今天真的尤弗拉，不是真的今天埃及小河跟尤弗拉底。如果真的尤弗拉底和中间这两中间的话，那应该包括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才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直到今天，这个应验还没有实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话不能废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将来，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，你知道创世纪十五章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要最后实现。还有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，从属灵的方面来说一点都不错。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已经成就了，因为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但是从肉体一面来讲还没有应验，所以一直要等到什么，一直要等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，全家得救了，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许多外邦人说来，他们就做了他们的祭司，就教导他们，神的知识就充满大地。然后呢，他们很自然的就被领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说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着他得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部分是很重要，你不能一直讲属灵的。如果光讲属灵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神的话你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看见才明白说，原来呢有属天的部分，还有呢有属地的部分。那么这个属地的部分，当然我们知道是公义的彰显。那么世上所有的国今天都没有公义的，但到时候你看是公义的彰显。那不光是公义的彰显，而且呢真理要被推崇。那这个国呢，而且是有怜悯有温柔。你看见公义和怜悯啊，根本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我们的主作王的时候，你看见今天地上因着人犯罪堕落所不能行出、所不能发表的一种情形，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，那个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国、希腊大帝国，还有巴比伦大帝国，从本质来看，他们所发表的是兽性，所以他们的国好像是兽的国一样，这是世界上的一些情形。那么只有等到我们人子从天而降，他所建立的国，你看见现代人才开始像人。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他能做人中人，能做人上人。否则弟兄姊妹，在没有得救以前，你看这个世界是堕落到次人的地位。而这个世界从外面来看是金银铜铁，就是那大人像所代表的，但实质来看呢，有的像熊，有的像狮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有希望吗？我们要问说，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有希望呢？感谢主，主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，第二次来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，政治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，没有公义是不是？没有公正义是不是？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光是罪除去了，不光撒旦被捆绑了，而且当基督作王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历世历代人类希望追求一个理想的国家，希望能够追求一个民主，追求一个富裕的国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都失败了。就算是今天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应该按理来讲没有种族歧视了，但那个是台面上的情形，不是台面下的情形。所以但等到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台面，和没有台面上，没有台面上。那原因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，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 到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晓得这个属基督的国不光是有公义，不为公义到这个地步，有棱有角，你看见他有怜悯，有温柔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塑形公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今天看不到的，但到那一天我们统统要看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基督和他的圣徒一同掌权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说，犹太人要做祭司，所有的外邦人要做百姓，那么这个地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那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要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所以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和平，那么也有社会正义，不会说每一个人在那里劳力所获的不会被别人剥削。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，也栽种葡萄树吃其中的果子，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就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你看见所有的弱势都不会被顾到，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因为基督要将真实将公理传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一天这些事就要发生，到那一天这些事情就要实现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看这个世界是个充满富裕的世界，有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涸之地要变为水泉源。那不止如此，根据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说，到时候有水要从，我们知道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个橄榄山，不是这个圣殿山那个大的盘是要裂开的，然后就是从圣殿那要流出活水，而那个活水要变成河，最后要流到死海，死海要变成像，要像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景观都改变了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身上的残疾和疾病就要被纠正过来，就要被医治好。所以圣以赛亚说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够唱歌。又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到处都是病，到了那一天我们知道这些都没有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还是带着像我们肉身呢、啊、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复活了，那这些人他们还带着肉身。我们说过那些绵安国是被迁到千禧年里面去，他们不是得着永生，他们是进入永生，他们进到千年国的范围里面。所以属天的跟属地不同在哪里呢？属地的和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，也生儿也养女，你看见那些一切都是照常的。但是唯一不同在哪里呢？唯一不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他们还是有这个肉身，还是有这些身体，但是现在你看见说，就在这种情况，当基督掌权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所以圣经说，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受岁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。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，还有到处都是欢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以赛亚说，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，你们必唱歌像守节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。那么还有，你虽被撇弃被厌恶，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，成为累代的喜乐。那么以赛亚也说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耶利米也说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橱窗，就是让那些还是物质的人能看见神的救恩。那我们这些人已经到了天上，我们已经进到实际里面去了，所有在地上的他们仍旧是在影子里面，但是神要借着主要借着这件事证明说他是 他是怎证明说他是怎样的要掌管这个世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我想我这个大概这样的情形，最后我想我要提起一点来，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就是那个时候的敬拜的问题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千禧年最难的一点，尤其是读到以西结最后八章的时候，那我们常常会问说，那么那里那个圣殿是不是真的圣殿，还是有的人认为说是不可能？那不可能有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，第一就是因为太大了，那么几乎而且那个尺寸都不一样，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不过是一个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圣殿。但是呢，读圣经呢，有的人他们觉得根据这个以西结的形容呢，好像应该圣殿在那里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在真理上有困难，就是说我们的主已经是我这如果圣殿在的话，祭祀也在。如果祭祀在的话，那你怎么解释？比方说今天你难道还牵牛牵羊来？那这些人已经全家得救了，难道以色列人还牵牛牵羊来？那这个不是开倒车吗？所以这个在解释圣经上就发生难处。那有一般弟兄们，那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不相信以赛亚，就不相信这个以西结书那里所讲的是真的一座圣殿。但如果那真的是一座圣殿，因为我们知道到时候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地壳要产生变动，等到主回来以前要有很大的地震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山呢要变成高过万里，那么要特别高起来。那么所以它的的确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同的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难处。而且你看这个以西结那些形容，你如果完全把它用灵然来解释，把它解释成教会，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只能够回到圣经。那么如果这些话的的确确按个字面来解释，是不是对我们发生难处？有没有对我们发生难处？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以西结书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根据以西结，当然那个时候圣殿跟所罗门圣殿都不一样，很大，面积尺寸都不一样。那么而且那个时候的圣殿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形容的话，那么你第一个你读不下去的就是的的确确五种祭都还有，没有问题的。比方有素祭，有赎罪祭，有燔祭，赎愆祭，赎罪，通通有的，五种祭通通有。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，这个等到圣经到了千禧年，是不是神有意思再回头走回头路，是不是再把犹太人带回到摩西的制度底下？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的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要比较这个以亚伦的圣，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的圣殿跟这个以西结的圣殿，那么或者跟摩西那个时候的会幕，到底什么地方是相同的，什么地方是不同的，什么地方说出来的啊，这个我们要弄清楚。我想如果弄清楚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太大的难处了。第一，他们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呢？比方说祭坛是相同，没有问题，祭坛的确是相同的，而且在那里要洒血，而且呢这各种的祭都要献上，所以这个是肯定的了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那么你会发现他们仍旧有立位的制度，不过我们要知道立位人都因着背叛的缘故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以西结书的话，你发现到那个时候立位这个制度好像废掉了。不过呢，问题不是完全废掉，就是他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亲近我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那段圣经的话，圣经明明以西结是怎么说呢？以西结是说这些大概是怎么说呢？让我很快的说一下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不可亲近我，给我供祭祀的职分，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，就是至圣的物。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因为他们离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那个时候神对于立位制度有了个大的调整。那不过呢，在这里面就一个家的就是立位人的撒都的子孙呢，仍旧可以做祭司。那么谁是撒都呢？不要忘记这个撒都啊，不是所有立位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只有撒都一家的人。这个撒都一家的人做祭祀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撒都呢，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祭祀，他是非常忠心于大卫的和所罗门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以西结的圣殿，这里讲的和王将来我们主要回来做王，和王发生关系的，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发现那个立位的制度已经跟从前不同了，而且你看见说这个亚伦一家只剩下什么呢？只剩下撒都这一支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得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是跟从前一样，但是又不一样。那么这个仍旧有守安息日，那么还有呢，早祭，每天晚上早晨献祭要献，但等一等，你看见晚祭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这个，他们所以这些地方已经不完全，很多地方很像，很多地方呢已经没有了。那比方说，仍旧有什么呢？仍旧有这个逾越节、祝棚节，但是五旬节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讲到节期不完全，应该三个，有逾越节，有这个祝棚节，还有就是五旬节，但是为什么五旬节不见了呢？所以你看相似的地方还是这些地方还有，比方说天这个禧年还是有的，禧年还是有，每五十年这个还是有的啊。那么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相似的地方，但如果你注意到他们不同的地方，你会发现远超过他们相似的地方。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没有意思要回到祭司的制度，回到摩西的制度，没有这个意思的。那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到底他们不同在哪，因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哈，我们把它结束就可以了。那么这里，那么到底有些基本的不同在哪里呢？第一点呢，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尺寸不同，这大家看得出来很清楚，是很不一样的，跟所罗巴伯跟所罗门圣殿都不同的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外院的尺寸、门的尺寸、墙的尺寸、院子的尺寸，还有甚至于这个圣殿在哪里，那么甚至于圣殿在一个很高的山，我们说应该是同样一座山，不过那个时候呢被停起来就是了。那么甚至于呢和圣城都分开的，所以这个的的确是不同。那么还有呢，现在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不同啊、还有一些不同。那么还有一些不同在哪里呢？还有一些不同，现在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注意一下哈，那个不同的还有一些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比方说吧，这个很多东西没有了。第一，没有约柜；第二，没有玛拿的罐；第三呢，没有亚伦的杖；第四呢，没有法版；第五呢，没有基路伯；第六呢，没有这个施恩座。没有这个金灯台，也没有陈设饼的桌子，也没有幔子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在这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赎罪日，赎罪日里面有几样东西都没有了，大祭司没有，然后呢约柜也没有，那么还有呢这个 mercy seat 就是施恩座也没有，甚至于连赎罪日那个时候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比较一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你不管怎么样，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约柜，还有施恩座，还有呢起码金灯台应该还有的，但是金灯台也没有，还有呢陈设饼桌子应该也有，也没有了，那么还有幔子也没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从前呢你需要进到至圣所，现在这些事都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样做？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明白就很清楚，原来第二个圣殿弟兄姊妹都知道说，在圣所，在至圣所里面大家都知道没有约柜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第二个圣殿存在的时候是和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重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既然主耶稣来了，所以当然约柜就不需要了嘛。所以现在更清楚了。等到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比较，仔细的把这个和这个旧约的圣殿一比较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主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要到圣这个赎罪这件事根本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会发现说，凡是这个地上没有的天上都有，地上没有的神告诉我们得胜了要给他隐藏的玛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新奇奇吗？地上没有陈设饼的桌子，但在天上呢你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。 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把它放在一起，你就会很清楚，圣灵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不同了。你不能够，不能，千万不是说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回到旧约去，不是的，根本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因为有属天的部分，有属地的部分，天上的都是实体，地上的都是影子。现在圣灵是要用这些影子来对这些地上的人来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并不表示从现在开始你地上看不见任何一个葡萄树，葡萄树还在这里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明白了，如果几个主要的部分跟旧约的都不同了，跟旧约圣灵都不同了，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么唯一剩下的是他们献祭的事，唯一圣献祭的是唯一的就是祭坛的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。那么现在在那个时候，既然他们不应该回到犹太教去，那么就表示说他们献祭这件事就好像我们擘饼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，我们是纪念主的死。所以虽然桌子上所摆的饼和杯代表基督的身体，那是指整个祭牲来说的，主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但是现在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乃是怀念的意思，乃是纪念的意思。所以读圣经的人认为说，那么你如果这样比较的话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虽然还是五个祭，虽然还有祭坛，那么那个意义是什么呢？那个意义很明显的就是说，他们在那里献祭不过是什么？不过是表演，就是再一次给我们看见那是这些什么东西，这些根本都是一些影子，不是实体。这些东西不过是把罪遮盖了，不能除去罪。只有主耶稣呢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乃是除去罪孽的。所以相信说到那个时候，如果这些是仍旧有的话，那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开回头了，不是。因为他们到底还是属地的子民，他们到底还是要把福音送出去。那真正的实体已经出现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难怪大祭司也没有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发光了，难怪金灯台也没有。所以当这些都缺席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把它放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相信说，虽然这个恐怕是在你读讲到千禧年是最难的一部分，但是很可能呢，答案是在这些地方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只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满意的。那也许有的人还是觉得不满意，那么不要紧。我想要紧就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是你可以相信是没有圣殿也可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，我们要晓得，就算是这个地上有这个以西结的圣殿，但事实上呢，它不是把我们带回到哪里，不是把我们带回到摩西，因为千禧年那个所约呢，乃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呢，我们相信说，他最多是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情形，啊，当然我们在这里面还不是很，我还有的地方我们是解释不明白。当然回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凡祭坛我们能懂得，那么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做家长的都可以先赎罪祭呢？像这些地方，我想也还是有些问题，我们还需要留着。我们再仔细的来看，但是不要紧。但是最重要就是说，这个基本的重点，我想我们应该靠着主的恩典，应该能看得是清楚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千禧年将来要有的情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对我们来讲最切身的那是进天国，那特别指的属天的部分。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要得着复活的身体，那的的确确在地上那些要好的太多了。你看见吗？到时候因为罪的缘故，所以最后呢，等到撒旦被释放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们有的人还是背叛，所以可见罪还在地上，那时候死还没有完全离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千年的确是快乐安详的一千年，因为撒旦那个时候被捆绑，那一千被捆绑了一千年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人类所盼望的将来的一个大同的世界，一个理想的世界，那的的确只有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才真正能够在地上实现。那今天我们在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醉心于世界上的政治，迟早有一天你要失望的。 因为不管制度多好，都在罪人的底下。所以等到那一天，那你看见说主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他要用公义来治国，用公正来治国，用真理来治国。那么不光是如此，而且是怜悯，而且是温柔，他要以慈爱来做他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将来那地上的情形。那我再说这个天上的是属天的部分，属地的部分呢，有人子的国，就是弥赛亚国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神为从创立世界以来为亚当的族类所预备的国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最后神有没有完成他的旨意，你只要看看这个，你只要看看整个的天国就很清楚了，有属天的，有属地的。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那么圣经里面啊，神所要完成的，最后他通通要完成。那么借助这个千禧年，那么神继续的工作，那么一直到了一直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个个都是宝石，那么个个在主面前都是得胜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，对不起，今天花的时间太多了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属灵的原因和属灵的基础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努力进天国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我们天天能够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，让我们一步一脚印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回来日子近了，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鼓舞我们。我们在地上不是等一座坟墓，我们乃是等你回来提接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愿意，主啊，被你提走。主啊，但愿当你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的时候，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。我们愿意得着从天上，愿意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三，主愿意我们再聚在一起。好，我们。